当选总统以美国情报机构关于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的结论，参议院星期四就此举行听证会。
美国国务卿克里周四发表致奥巴马总统的卸任备忘录，回顾了奥巴马执政八年间美国和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誓言推翻奥巴马医保法案，民主党则表示美国民众支持保留奥巴马医保法案。中国时间1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高级情报官员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作证说，他们认为俄罗斯当局的高层需要直接为黑客袭击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文件泄露，并以此来干预美国2016总统选举的事件负责。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平常我们来关注啊。美国高级情报官员星期四表示，他们认为只有俄罗斯最高领导人才能授权进行这样的攻击。但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本周二开始发出的一系列推文中表示，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仍然没有证明俄罗斯是黑客袭击的幕后黑手。来看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表示，川普的这些言论已经超出了对美国情报机构的正常质疑。他说，
我认为合理的质疑和贬低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政策制定者乃至第一号政策制定者应当始终对情报保持怀疑，但是我认为质疑和贬低之间是有区别的。
这位情报主管相信俄罗斯卷入了黑客袭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文件的事件，但是克拉珀指出，他们无法判定维基解密透露出的信息对投票站选民造成的影响。
另外我们来看呢，克拉珀还表示，中国曾经对美国政府发动过网络间谍行动，但是呢，自从2015年两国签署了限制间谍活动的这个协议之后，这个中国的黑客行动是已经减少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命令情报机构复查2008年大选以来可能发生过的外国干预大选情况。那么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奥巴马星期四听取调查结果，而川普星期五也将得到同样的简报。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院长。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星期四举行了听证会，美国的情报官员说明俄罗斯可能干扰美国大选的调查结果。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卡恩星期三表示，很清楚俄罗斯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必须承担责任。他说，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是战争行为。川普则不断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的一次是在奥巴马政府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之后，川普星期三发推文重申，任何人都能攻入民主党的电脑系统。川普还说，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应当更为小心谨慎。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布莱恩·卡图里斯说，川普连续不断地为俄罗斯和普京辩护，使他站到了美国主流舆论之外。Republicans in Congress
国会共和党人呼吁对俄罗斯的活动展开特别调查，这一调查超出奥巴马总统要求情报机构采取行动的范围。如果你观察大多数美国人的民意调查，就会发现他们深切关注俄罗斯在美国选举过程各个层面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和参与。在俄罗斯问题上，当选总统川普实质上把自己置身于他即将领导的美国主流民意以及两党外交政策传统之外，这个传统对俄罗斯有某种程度的怀疑。
麦卡恩参议员曾经当选过美国总统候选人，但竞选失败。麦卡恩毫不犹豫地谴责俄罗斯。
我们将在国会中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以防止美国遭到进一步袭击。 我们将在两党基础上实现这一目标。
麦卡恩与林塞·格雷姆参议员在过去一周里访问几个前苏联共和国期间重申了这一说法。麦卡恩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国会准备与川普对抗。
我们希望与即将上任的总统合作，但是我们也担负着作为立法议员对美国遭受攻击做出反应的职责。
川普已经提名与普京关系密切的德克萨斯州石油商人蒂雷斯为美国国务卿，现在还不清楚在美俄关系恶化之际，联邦参议员们是否会支持这项提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参议院针对俄罗斯利用黑客来影响美国大选举办了听证会。两位美国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指出，根据情报，俄罗斯以及普京就是干预美国大选的幕后黑手，而且进行的是结合黑客攻击以及大外宣的多层次多面向的复杂行动。共和党议员表示必须阻止并严惩普京。曾为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的凯恩参议员则以水门案来作为借鉴，希望两党议员合作应对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带我们做进一步的掌握。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耀毅，首先今天在听证会现场，美国的情报官员是如何说明俄罗斯是怎么样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里看到，这个James Clapper， 这美国的情报总国家情报总监呢，克拉伯，他在这个听证会上他就说了，他说情报部门本身没有办法说很实质的去衡量说美国俄罗斯的行为对美国选民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呢，这些俄罗斯所做的讯息的确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氛围，所以说也不可以说是没有影响。那么这是否构成战争行为呢？Clapper 他的意思是说，这是由这个行政白宫的决策来做的，而不是由情报官员来做决定的。那至于他认为说俄罗斯是如何来介入美国的大选，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That was this was a multifaceted campaign. So the hacking.
那是个多面向层次的活动，黑客攻击只是其中一部分，同时还综合经典的宣传战、造谣以及假新闻。
Propaganda.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他这样说，那么这个卡拉伯也说呢，他说俄罗斯不只是在美国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情报的行动，他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试图在影响他们的选举，尤其最近欧洲正在进行大选，所以说呢，他们在欧洲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动作。那他们的做法包括是利用像在维基揭秘这样子的网站来公布由俄罗斯黑客窃取来的资料跟情报，再利用像俄罗斯今日这个 RT 这样子的俄罗斯的官方媒体来做宣传，再还透过西方的社交媒体呢传播这些黑暗的资料，并且传播假新闻，不断的攻击西方的民主体制、人权价值等等，来改变西方民众的看法以及社会舆论，借此来影响民主的选举。平章，
耀毅，那么面对情报官员的此番作证啊，美国的参议员们认为应该如何的应对俄罗斯的这种行为？
是，我们知道那个奥巴马总统已经对俄罗斯实行了一些制裁啊，包括驱逐了一些俄罗斯的外交官，有一些俄罗斯的官员呢被指名道姓的点出来实施制裁，那么也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的两个情报站的这个位置。那么根据奥巴马政府这样的做法呢，共和党籍的议员格拉汉他说呢，奥巴马的做法其实还太轻微了，他认为应该再下更重手一点。他说呢，奥巴马的做法是像投一个小石头、小石块，那么他觉得应该是要对俄罗斯扔一个大石头过去，好好的把它砸过去。那么呢，他也说呢，今天俄罗斯黑的是民主党，他明天也可能会黑共和党。所以说，今天美国的任何一个政党被黑了，被外国政府黑了，被外国势力介入了，是对是美国整体的攻击，所以不可以小看这样的事情。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叫做罗杰斯上将，他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罗杰斯上将分析呢，他说在俄罗斯内部大大小小的事情，尤其是对外事务，像黑客对外去黑这样的事务，普京一定是知道的，所以肯定在普京知情的情况之下所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针对那个当选总统川普呢，现在对俄罗斯还有对普京还有对他们辩护，或者是认为说事情不是他情报单位所说的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葛拉汉参议员他有这样的一段话，他希望能够劝川普先生，他说呢，各位先生女士，现在是我们扔大石头而非扔小石块的时候，我期望我们不要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如果我能够决定的话，我们都可以安详的过活，但是普京心怀不轨，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当选总统川普先生，当你听取情报人员的建议，你可以存疑，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们是情报界的精英，而且他们正在试图保护我们。那么当场还有其他的参议员呢，也在现场，包括了这个民主党籍的曾经是副总统参选人的这个 Tim Kaine 凯恩参议员。那么他就说到他其实也做过这个民主党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他就说呢，在他们的地下室有一个档案夹，是什么档案呢？就是当年水门案的档案。他就说当时水门案发生了之后呢，美国两党是一起认为说谴责，并且认为说这是违反美国的民主宪政价值的。他期许说在同样的俄罗斯黑客案上面，美国两党也能够一起来对抗俄罗斯这样子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新闻当中也讲到说呢，这个情报部门正在向奥巴马总统做报告，并且在明天呢将向这个川普先生做报告。那么至于川普当选总统，他之后的口径会不会改变，就要看看说他在听取报告之后是否会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会持续的跟进啊。好的，谢谢耀仪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美国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明确表示，俄罗斯政府的高层直接参与了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网络的攻击行动，引起了美国各大媒体和分析人士的关注。国会议员对此也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在国会那边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毅华你好。
林森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会的议员对俄罗斯的这个网络攻击是如何回应的。
好的，我们刚刚从新闻中已经了解到，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呢，在今天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是明确的表示了俄罗斯政府高层是直接介入了俄罗斯网络攻击的这个计划，而且呢，进而影响了美国去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那么对此呢，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是同声谴责，并且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强硬的立场来应对这个美国所面临的网络威胁。那么今天呢，这个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众议员在一场记者会上，他也同时强调，现在是美国政府重新审视网络安全政策的最好时机。那么他还说，他将在本届国会期间呢，大力推动一项新的立法，在国土安全部呢设立一个新的这个网络安全小组，来应对目前美国所面临的这个国际的网络威胁。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抨击了奥巴马政府在过去8年期间对于美国所面临的网络威胁所采取的回应呢，并不充分。他还说，美国所面临的这个网络威胁其实并不只有俄罗斯一个。那么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麦考尔众议员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中国窃取了我们2000万人的安全审查资料，但是我们没有后续动作。俄罗斯在我们选举过程中干预我们的民主，我们也没有后续动作。国会领导人和即将上任的政府必须对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事情采取强硬的立场。
是的，不过呢，令这个各界非常好奇的这个一点呢，就是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呢，在面对俄罗斯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还有反应，似乎和国会共和党人的这个步调并不一致。那么对此呢，今天在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例行记者会上，他也被问到了有关的问题。那么他强调说，俄罗斯政府就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没有错，这是没有疑虑的。不过他同时也强调了这个川普呢，在听取了这个简报会后呢，就是会有采取更相对应的这个措施。那么对此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稍早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例行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Well, they don't always get everything right. We've seen that.
他们不是每一次都准确，我们明确知道这件事，但我对在情报界服务的全体人员有充分的信心，他们从事伟大的工作，为了我们的国家做出牺牲，不过他们的工作总有改善的空间。
So clearly there's room for improvement on these things.
是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是在记者会上为这个川普对于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呢，抱持了存疑的态度呢，进行了缓颊。不过除此之外呢，这个议员们还表示，俄罗斯的攻击凸显了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这个脆弱，因此希望新政府在就任之后能够立即的制定政策来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林森。
毅华，在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都在关注，就是美国国务卿人选的确认的这个听证会啊，据说即将是在下个星期就要召开了，这方面有没有最新的发展？
是的，有关国务卿这个人选的确认听证会，就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勒森的这个听证会呢，即将在预计呢将分为两个部分来举行召开。那么第一部分呢将是在1月11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三举行。那么对此呢，这个蒂勒森呢，在这个星期是来到了国会和多位的议员来进行会谈。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德拉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在星期三下午，也就是1月4号下午，和蒂勒森进行了这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这个闭门会谈。那么库恩斯参议员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呢，他是表示两个人呢就多项的议题进行了交换意见还有看法的交换。那么他不过他们重点讨论还是围绕在有关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议题。那么库恩斯议员呢向蒂勒森还多次的强调了国务卿作为这个保卫美国价值所扮演的关键性的角色。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个库恩斯参议员在这个1月4号昨天下午和蒂勒森举行会面之后所举行的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我们花了蛮多时间讨论蒂勒森先生是否理解民间贸易公司首席执行官和美国国务卿这两个角色的差异。两个人的作用，一个是维护股东的权益，另一个则是为美国的价值而奋斗。这样的差异将制定出截然不同的优先次序以及与世界领导人的关系。
库恩斯参议员呢，同时还以这个具有建设性和正面来形容和蒂勒森的会面。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库恩斯参议员同时也对下个星期即将召开的确认听证会抱持着相当高的期待。不过他并没有对记者们表示这个他是否会在确认听证会上支持或是反对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的职务。那么据信呢，蒂勒森这个星期还将和其他的参议员进行会面，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参议员。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感谢记者李易华在美国国会的连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上星期美国申请领取失业补贴的人数下降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是美国就业市场出现的一个健康迹象。美国行政当局的新旧更替将对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分析人士认为2017年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美国苹果公司已将纽约时报应用程序从中国区的应用商店下架。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发表致奥巴马总统的卸任备忘录，回顾了奥巴马8年任期当中美国和国际社会发生的变化。克里说，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他坚信美国未来仍然在国际事务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国务院举行了任期结束之前的最后一场记者会，列举了过去几年来他任内的外交成就。另一方面，克里在北京时间星期四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根据中国外交部的网站，克里强调说，美中关系十分重要，坚持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立场。有关详情，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明章你好，
荣先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克里国务卿今天举行的记者会上都有哪些重要的内容。
美国国务卿克里就过去几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进行了辩护，例如在伊朗的核问题上，经过了外交协商，美国和多国达成了协议。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也将继续努力，希望取得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此外，美中也密切合作，就气候变化的问题取得了进展。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克里对美国对亚太政策取得成就有什么说明。
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我们与盟友一道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改善区域导弹防卫能力，在南中国海维持法律秩序，缔结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与越南的外交关系，促进缅甸民主进程，在那里第一次产生了由人民选出的议会。
美国国务院强调，尽管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有分歧，美国不赞同中国的人道岛礁以及军事化的活动，但是美国坚持南中国海问题和平解决以及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与此同时呢，美中尽管存有分歧，在其他问题上还是进行密切合作，例如朝鲜核扩散问题。美国和中国密切合作，通过经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通过了对朝鲜制裁的决议。此外呢，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克里在和王毅的通电话当中也提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周末将过境休斯顿前往中美洲访问。那么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也将坚持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有趣的是呢，这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面看到了美中三公报，但是对于台湾关系法只字未提。平章，
荣相，我们也知道克里任期结束前的最后一轮美日韩三边副外长安全磋商会议今天也在国务院登场。那么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所表示的他的军队可能很快将测试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哪些最新的评论？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和王毅的电话当中呢，也强调了美中继续密切合作，对金正恩来施加压力至关重要。当然，这也包括了有效全面的履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各项制裁方案。那么，至于中国在停止朝鲜核问题和扩散问题上做的够不够多呢？这也是美国副国务卿克里布林肯呢在和日本、韩国的副外长举行美日韩三边安全磋商中所要讨论的。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所做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参议院针对俄罗斯利用黑客影响美国大选举办听证会，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指出，根据情报，俄罗斯以及普京就是干预美国大选的幕后黑手。俄罗斯政府高层直接参与了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网络攻击行动，国会议员们对此表达了强烈抗议。
1月5号，美国海军宣布向日本派遣最新研制的 E-2D 鹰眼空中预警机。美国海军说，这个安排与美国海军亚太再平衡战略一致，将能支持美国对日本的保护和亚太地区的稳定。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举意在遏制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影响力。
上星期，美国申请领取失业补贴的人数下降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是美国就业市场出现的一个健康迹象。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说，失业补贴的申请人数减少到了28000人，全国的申请人数为235000人。经济学家指出，这项数字低于30万，就说明就业市场处于健康状态。
自从俄罗斯在2014年强行兼并克里米亚以来，莫斯科与北约在过去的分界线一带部署了部队和武器，双边的紧张关系上升到了冷战以来的最高点。分析人士表示，这里的军事对抗危险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美国行政当局的新旧更替将对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分析人士认为，2017年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新时代如何变化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来看记者李希维尔的报道。
去年十月，俄罗斯把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部署在加里宁格勒。俄罗斯的这块飞地与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相邻。俄罗斯还在西部边界沿线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北约方面的30万部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并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半网。北约前驻莫斯科新闻官约翰洛警告说，意外升级的危险在增加。约翰洛目前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
在我看来，建立某种机制让双方军事机构在必要时相互沟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双方应该看到这里存在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约翰洛说，北约将在今后几个月里增派4000多名国际部队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北约集体防御的核心原则正在启动。
北约在重建防御能力方面可以说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不是那种一个晚上就能够完成的事情。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政治意志的存在实际上或许更为重要。
但是川普的当选令人对美国未来是否致力于维护北约军队感到不确定。美国2016年的国防开支为660亿美元，英国的国防开支仅次于美国，比美国少10%。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在北约的财政负担，有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在有兴趣的观望。
我认为，实际上集体防御至少在心理上对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如果川普保证，如果北约国家不支付其2%的防御开支，美国在北约需要的时候绝不会伸出援手，那川普可能会改变目前的威慑状况。
川普赞扬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令在东部边界抗击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的乌克兰感到不安。
川普的做法允许或是让俄罗斯觉得可以更大胆地在北约边界活动，测验北约的团结。
约翰洛认为，现在就假定川普早期对俄罗斯的表态将导致永久性的关系缓和还为时过早。
美国和俄罗斯在一些领域有分歧，比如对伊朗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伊朗问题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川普面临国内的分裂局面，一些美国参议员本月访问了北约，向他们保证美国会继续支持北约。即将上台的美国新政府很可能在日益紧张的环境中预示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美国苹果公司已将《纽约时报》应用程序从中国区的应用商店下架。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苹果去年12月23日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同时下架了《纽约时报》的英文和中文应用。苹果称这些应用违反了中国的法规。《纽约时报》的发言人艾琳·墨菲说，公司已经要求苹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这是中国当局阻止中国读者读到《纽约时报》对中国独立报道的企图的一部分。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去年4月，苹果还关闭了刚刚进入中国半年的书籍和电影租售的 iBooks 商店和 iTunes 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说，他不了解有关情况，但强调外国公司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我想互联网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我想这是一条原则。
一位28岁的《纽约时报》的中国读者说，对他来说，他仍可以有办法接触到被中国政府屏蔽的信息。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还好。它可能性的影响就是我不会及时的收到这些新闻推送，我必须自己主动的，比如说去翻墙来接收到这一信息，就是我接收信息的过程不是被动的，然后是变成一个主动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照样是可以接受到这些信息的。
纽约时报说，该报的中文应用由于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文章检索方式，中国政府似乎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阻止它。此外，已经下载过纽约时报软件的人应该不受影响，而持有中国大陆以外信用卡账单地址的人也可以在香港、台湾等其他地区的应用商店里下载。苹果同时还保留了《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其他国际出版物的应用。美国之音VOA时报道。
好，我们来看一组简讯。美国国务院把基地组织创办人本拉登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哈姆扎·本拉登，列入了恐怖分子的黑名单。那么现年20岁的这个叫做哈姆扎本拉登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正式加入了基地组织。他煽动对美国进行更多的恐怖袭击，并且威胁要为他的父亲本拉登复仇。
继续来关注简讯。后任白宫发言人肖恩斯伯塞星期四驳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有关川普正计划重整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其为100%的假新闻。文章援引熟悉这项重整计划的人说，川普跟他的高级顾问正在商讨如何整顿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计划。新年伊始，美国知名的百货公司纷纷宣布去年出现了亏损，以及刚刚过去的假日销售业绩不佳。梅西百货星期三宣布关闭68家门店，削减10000个工作机会。希尔斯百货公司宣布关闭150家门店。零售业的专家说，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您是否知道，即使您自己已经105岁了，但是还是有可能打破骑自行车的世界纪录的？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对于法国人罗伯特·马尔尚来说，这正好是创造骑自行车新的世界纪录的年纪。星期三，马尔尚在法国圣冈丹休闲基地举办的国家室内自行车馆105岁以上年龄组中，用了1小时完成了大约22.537公里的赛程，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不，我不累，我原想我的腿会疼，但没有疼，我的胳膊却有些疼，总有某个部位会疼的。这不是马尔尚最好的表现。3年前，这位退休的消防队员1小时骑了26.927公里，那也是100岁以上年龄组的一项世界纪录。
美国国会的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的对决星期三拉开序幕。共和党誓言要推翻为2000万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民主党人信心十足地表示，美国民众站在他们的一边，希望保留奥巴马医保。星期三可以说是国会山不寻常的一天，即将卸任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副总统都亲自前往国会，动员本党的成员为川普政府上任后的第一场两党对决做好准备。
好，休息一下。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给美国民主制度带来了什么样的警示，川普的当选又给中国的民主进程提出了什么样的启示。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已经快两个月了，但是竞选的硝烟似乎还未散尽。唐纳德·川普从竞选之初就被舆论贴上了非传统候选人的标签，他的当选引发了美国选民的分裂和对立，而川普本人与传统媒体的对立从竞选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川普的支持者认为媒体刻意丑化攻击川普，而川普的反对者则认为川普成为美国总统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威胁。北京也以2016年的这场大选为例证，抨击华盛顿的政治体制，称一场大选将美式民主的弊端和虚伪暴露无遗。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给美国民主制度带来什么样的警示？川普的当选给中国的民主进程提出了什么样的启示？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培瑞教授分析这些问题。林培瑞教授现在休假，今天是通过电话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林教授你好。
你好，很高兴。
很高兴，很久没有上我们节目了。欢迎您再次上我们的节目，林教授。就是2016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以后，很多学者、很多媒体都发表文章，就是说这次的2016年的美国选举啊，给美国的民主制度带来了很多的警示。提出了什么样的警示？为什么会这样说？
这样说这。哎呀，这个电话有很大的回音，我听不见。我听不见，对不起。
我是说啊，就是2016年。
哎，我听到，可是我说话的时候有个很大的回音，然后没法说话。这是因为手机连上吗？这是很糟糕，对不起我。现在也许好了一点。
那您就说吧。
因为很多人担心是因为对不起，你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2016年啊，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以后，那么这个选举结果，因为川普被认为一般的认为他是一个非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而且是这样出乎意料的最后胜利了，当选了。那么就有很多人啊，很多学者就认为，就是川普的这样的当选，这次2016年的这场选举，美国的大选，给美国的民主制度带来了很多的警示。您觉得如果说有任何警示的话，是什么样的警示？
主要别人提出来的，我也大致上同意的一个担心，是，但本来美国的我任何民主制度的好处是它能够让，最底层的老百姓也发表意见，可是这一次有很多牢骚在老百姓的肚子里头，本来没有看出来，然后一出来就完全引到那川普这么一个人的。这个做他的支持了，有一种英文叫做 demagoguery， 就是那个煽动民意，在一些不一定是关键问题上，比如是墨西哥人来偷我们的工作呀，或者中国进口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业垮了，这是比较容易的解答很复杂的问题的答案。 川普这种人他恰好利用这种民意，可是不是教育水平很高的人的民意去找票数呢，所以这是一种民主制度的弱点。民主制度当然投票是主要的，可是你也得有自由媒体啊，你得有好的教育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当然我们在欧洲也看见过，在法国的那位海洋勒比啊，玛丽琳勒潘，或者在英国他离开欧盟的时候，也是一种那底层的人发牢骚的一种表现，可是这个不一定很理智，所以主要的担心是这一方面的担心。
实际上中国的民众啊，是非常关心谁来担任美国总统的。那么也有很多的中国学者也发表文章，看到就是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是川普的当选，给中国的民主进程带来了很多的警示或者叫启示。您认为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警示或者是启示？
美国当然是世界上最大最而且最也许可以说成熟，除非是英国的法国的以外一种民主制度，所以全球的向往民主的老百姓常常这个拿美国制度当作一种模特儿或者模范。可是美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制度能够产生这么一个 demagogic 那种结果呢，当然让这个全球的民主运动都有一种担心。何况是因为民主制度要成功的话，它需要一种健全的教育制度，自由的教育，自由的媒体。美国有这个，可是哪怕有这个它还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在中国也许更可能有这种效果。我有个朋友他说，要中国一旦有自由投票的机会的话，他选出来的中国的川普就很快会变成中国的普京，煽动民意就会更容易。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当然在科学是很成功的，但是对中国历史对这个社会科学是比较单薄的，所以这更可能是一种危险。
说到中国选举的这种可能性了，当然中国现在中国官方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认为现在中国这个制度就是他们认为就是已经是民主制度了。那么说是实行这种美式的这样的一种选举，或者是像香港的那样的一种，但香港很多民众要求这个特首这样的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中国一个很常说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的民众中国的选民素质不够这样的一种说法，您是怎么看？
一直有这种看法。共产党自从70年代毛死以后，他一直说我们得慢慢来，我们往民主的方向要一步一步来，因为老百姓的素质不高。这个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应该成为一个往回走的一个理由啊。第一，我觉得我刚才说教育和媒体，要是媒体自由，教育是开放的公正的，那在这个根据上你完全可以往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去发展。所以换句话说，民主制度是个复杂的东西，它不只是投票，它是人权，它是教育，它是公民社会健全，这些方面必须得都有，要不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包括我们的川普问题。
林教授，为什么川普的这次当选会引发如此之大的质疑和担心？因为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衰败也好，或者是说衰落也好，已经早就有这种说法了。那么为什么这次川普被选上了以后，就是人们对他的这个质疑是这么的强烈，是这么的担心，甚至有人说他当了美国总统之后，那完全是对美国民主制度是一种威胁。
是有人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川普是个非常不传统的一个竞选总统的一个人物，大概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个不是从政治系统出来的人，别的候选人一般都是参议员呢、或者州长啊之类都有经验，包括 Hillary， 他当然做过国务卿，做过参议员，但是川普是商人，很成功的一个商人，可是他的在政界的经验是很淡薄的，所以他进来完全是一种另外一种想法，可能会有一些好的结果，可是也很可能会闯祸，所以很多人担心。何况是这个人他很喜欢推特，他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发表的意见不一定是很成熟的，就让你感觉到不安，他明天会说什么话，后天会说什么话，大家都很难预测，很难预测，当造成一种心理的反应，不安全的反应。我个人倒不觉得是一个对我们的制度的一个危险，我觉得在政策上，或者在煽动民意上，他可能闯得过，但是那个基本的制度，三立分权呢，法律在总统以上啊，这种道理，我觉得他没法动。比如以前我们的总统有过这种或者类似的问题，尼克松差点被这个impeach，
被弹劾。
弹劾，对对，弹劾。克林顿也被弹劾，只是那个没有确认，就是合众院没有确认。所以川普要是真的违法呀，或者因为他有个人利益的问题，他全球都有这个生意，在这种问题上他很容易，他很得小心，要不然他会违法，要违法的话制度还能管他，所以我个人我倒不觉得他威胁我们的制度，可是威胁我们的心理安全的感觉呢是真的，而且政策上他走哪条路是很难预测的。
那么川普现在当选也差不多快两个月了，那么再过两个星期的样子就要上任了，就是很多观察人士就认为，觉得好像川普在当选以后啊，他的言行似乎比在竞选期间收敛了很多，甚至呢把原来竞选期间说的一些话都收回了，就说在您看来，他在当选两个月以后，现在川普有没有变得更具有一些总统风范了？
我觉得变了，可是没有变得很多。他因为竞选成功之后，共和党当然很高兴，所以共和党本来有许多相当权威的共和党批评他的很厉害，现在都合伙了，而且这些人对他稍微开始有影响，所以他变成一种更传统、更不是那么难预测的一个人。可是呢，他还是会用他的推特突然蹦出来一些不一样的话，一个有经验的政客不会说的话。
林教授，我打断您，是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说了两次他一直在不断的用他的推特，您觉得他1月20号以后当了总统，真的上任以后他还会继续使用推特吗？
这是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很难预测的一个例子。要是他这样做的话，是非常不一样，很难习惯的一种东西。因为白宫的政策一般是有层层面面的人去观察、去批准，总统才会发表。要是他早上三点钟起来用他的推特发表意见，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很难习惯的一个事情。前几天呢，有联合国对以色列的问题，联合国的安理会通过一个批评以色列的一个法案，他甚至于跟奥巴马那在朝的奥巴马去争论这个问题。这个让这个老百姓一般人觉得是非常奇怪的，所以我说他是收了一些，可是也还没有完全收，他会做这种相当奇怪的事情。
好的，林教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林佩瑞教授参加《美国观察》，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吧。
从肯尼亚的难民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议会，34岁的伊尔汗·奥马尔成为了美国第一位索马里裔的美国人议员。他的成功经历使他成为穆斯林妇女的模范。奥马尔议员最近在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宣誓就职。我们一起跟着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到那里去看一看。
在我讲完之后，如果可以，请说我同意。
伊尔汗·奥马尔在明尼苏达州众议院就职。在美国2016年大选期间，美国穆斯林成为有关移民和恐怖主义政治辩论的中心。几乎没有人认为奥马尔会当选。
穆斯林社区需要有人当选。
美国穆斯林学会明尼苏达分会执行主任查曼是奥马尔的几十个支持者之一。
Do you solemnly swear or affirm that you...
奥马尔在州众议院大楼的台阶上把手放在可兰经上宣誓就职。
I do. Congratulations. Welcome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美国精神可以拥抱一个索马里美国人，可以让一个披着盖头的女人作为他们的代表。我认为这说明了美国惊人之处。
2016年总统竞选的负面性对奥马尔来说是一个角注，他认为自己在有关穆斯林美国人的对话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的当选提供了一个反叙事，说明并不一切都是坏的，也有好的。如果像伊尔汗这样的人在万事不利的情况下都能成功，那我们都会看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能够平衡好坏。我们只需要设法团结起来，扩大好的声音。
虽然奥马尔是明尼苏达州第一位索马里裔美国人议员，但是他并没有赢得选区内大多数索马里裔美国人的支持。他当选是因为在其他社区拉票成功。
政治是包容性的艺术，奥马尔实行包容性的政治，他推出了对主要是白人自由派选民的群体有吸引力的候选人。
他还说服明尼苏达州以外的人，让他们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他说，
听说有些年轻人在我参选的鼓舞下也在肯尼亚和索马里竞选公职，这让人们看到了参选的重要性，扩大发扬了我们在美国所取得的成绩。
作为明尼苏达州州里的立法者，奥马尔未来的贡献大小尚待衡量。查曼说，奥马尔现在不仅受到明尼苏达州选民的关注，所以奥马尔说他绝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这是他在规划未来道路时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法拉伯圣保罗报道。
中国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在纽约赞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他与往届美国总统不同，理解投资基本建设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这位经济学家希望川普当选总统发挥世界领袖作用，和富有基建经验的中国联手支持全球基本建设倡议。这位经济学家说，通过实行这项倡议，美国经济将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获得彻底的复苏。我们来看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的林毅夫星期四在纽约的一项年度预测中国经济的讨论会中，没有像过去多年来对中国新一年 GDP 增长目标做出乐观预测，而是通过提出一项全球基本建设倡议，向美国的当选总统川普伸出了橄榄枝。
But now we have a president elected.
我们现在有了川普当选总统，他理解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我希望美国发挥世界领袖的作用，跟中国携起手来，共同支持这个全球基本建设倡议。
Jointly with China.
林毅夫说，如果美中联合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建设进行投资，就可以为美国带来3%到3.5%的 GDP 的年度增长，使美国彻底的从金融危机中复苏。
According to World Bank Research,Every dollar's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每一块美元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将产生70美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其中一半来自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有足够巨大的基建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
It will create demand for export from high-income country.
林毅夫表示，中国在这方面很在行，创办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政策来促进全球的基本建设。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办的2017年中国经济预测的讨论会中，有中国经济学者预测2017年中国 GDP 增长将比去年略有下降，为6.5%。每年制定 GDP 增长目标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说，只有制定和达成 GDP 增长目标，人民对繁荣才有信心，才愿意进行投资。但主持讨论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对此提出挑战。
That's a PR problem, not a real problem.
That's true. And
you're creating an expectation, but shouldn't we care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growth, not what the GDP growth?
If you do not have growth, you can't talk about quality.
但欧伦斯反驳道，真正的问题是有质量的增长，如服务业的增长，这对中国的老百姓更加重要。主持人欧伦斯还对中国政府新出台的严格管理外汇的新政策提出批评，认为这只会加大外汇流出的压力，起到相反的作用。但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均未敢对这项政策的对错做出评论。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节目主持人宁欣。2016年，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中产家庭展开了一场财富保卫战。企业要保住资产，中产要保住家庭财富，他们拼命向境外转移资金，而政府则想方设法阻止资产外移的滚滚洪流。那么在政府、企业、中产家庭三方的财富保卫战中，谁是赢家？这种三方较量是否会在2017年继续下去？请在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